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于1月15日宣布成立和平委员会，并且呢，在1月22日的时候呢，于瑞士达沃斯呢，签署了相关的启动文件。那美方呢，就表示啊，和平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呢，是为了推动加沙战后治理和中东和平。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就警告说呢，这个机构可能会削弱联合国体系，并且对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造成长期的，甚至是一些不可逆转的这个冲击。那么这个和平委员会究竟是什么？随着成员范围的不断扩大，它是否真的会削弱联合国的这个权威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昆士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学院的讲师刘明然博士啊，为我们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刘博士您好。
你好。
能不能首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特朗普他创立的这个和平委员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委员会？他提出来的这个委员会和我们联合国现有的这个机制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好的。这个委员会呢，所谓的和平委员会呢，其实是这个构想最初是起源于去年，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结束加沙战争的这个努力。然后当时其实是由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决议背书的，它其实最早其实是和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决议是有关的。它后来呢，就在这个特朗普当然他个人的这个主导之下，美国的这个主导之下呢，就变得更大吧，更广。然后这个核心呢，就是这个特朗普本人。在这次这个达沃斯经济论坛期间呢，特朗普就是说指出呢，他将更务实的调节这个国际冲突。建立持久和平，然后所以说我们需要签署一个这样的这个章程吧，就是这个和平委员会章程，然后进行这种建立持久和平这个努力吧。我觉得这是和平委员会目前的一个这个内容。当然我觉得呢，它和联合国机构和联合国最大的区别就是联合国它其实是一个机制或者是一个机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组织。和平委员会呢，从它目前来看它还是一个概念。本质上呢，这个联合国它其实是我们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像这个一战当时的国联有，也是由美国当时的那个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呢建立这个国联。当然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后来这个二战爆发呢，这个国联就没了。但是呢，后来的联合国其实就是在这国联的基础上建立出来的。它呢，我觉得是一个这个二战后秩序，国际秩序，这个当时是以美国主导的，最早是这个美苏的两极，然后后来美国主导的，在这个苏联解体之后，这个秩序的一个象征吧，或者说一个制度化的一个体现。它本质上是要解决这个全球治理问题，比如就最重要就是战争、和平这些问题。后来当然还有像目前的这个环境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本质上呢，和平委员会目前还是一个概念，所以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和联合国这个机制化呢，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
那有一些专家给出了一些警告吧，就认为这个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啊，有可能在未来啊，特别是如果说是发展壮大之后，会削弱联合国的这个权威。那您觉得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知道目前近20个国家呢，在达沃斯签署了这个和平委员会章程。然后美国总统呢，特朗普他自己说我要出任该机构的这个主席。然后这个机构呢，目前是他说要调节国际冲突，建立持久和平等等。然后他也在里面提到说，我们有了这个机构就可以团结一致，然后终结数十年的苦难，停止世世代代仇恨什么，打造一个美丽永恒的一个和平等等。当然我觉得这些东西呢，目前还停留在一些比较初级的一些口头上，这些东西都谁都可以说了。我觉得从他目前的形式上看呢，他可能通过一些小编主义，比如说拉这种小的这种团体吧，或者通过一些大国协调，比如说跟中美俄之间搞一些东西，他可能能达成一些东西，但他在本质上呢，和联合国的这种全球治理它本质上是两回事。因为我们知道有的人他说这次的这个和平委员会呢，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迷你联合国了。但是呢，当你提到迷你联合国， 只要你迷你，你就不是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它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治理的机构。当你谈到迷你联合国，其实你就是一个小团体。然后呢，特朗普本人呢，当然他，我觉得他在一定程度上很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取代联合国了。他说了，他说我是联合国潜力的一个坚定支持者，当然这个东西呢，从未发挥真正的潜力或者作用。他也承认说，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和平委员会可以取代联合国，这是他亲口向这个记者承认的。当然，我们从目前这个状态上看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所谓这种小编主义或者说大国协调这种东西吧。它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它体现出的其实是，就是本质上，我觉得它是对美国对于目前联合国不能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一个体现。因为原因有很多了，当然就是美国霸权的衰落。我们知道，联合国本身最早是这个美国主导的，但是呢，后来呢，它当然就是变得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有这个象征，就有这个什么制度性。所以说，美国呢，一直后来慢慢的可能觉得联合国在很多方面无法那个为美国利益服务。但这当然也是联合国它有价值的一个原因了，就是说一个这个霸权，一个这个世界霸权，它把自己的一部分这个行动力等于赋予联合国，或者说限制，用联合国限制自己，这其实是跟全世界，我认为是一种美国和全世界的一种协调了。美国呢，目前呢，对于这种对自己的限制，联合国对自己的限制，或者说联合国不能服务美国利益呢，是非常不满的。而且呢，另一方面，就美国两极化，我们知道，特朗普他本人，包括他的这个他的这个选民，他代表的一种就是，比如美国优先，或者说这个美国这个 isolationism，就这种就是关注于美国，而不是这个全球事务的这么一伙人吧。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优先之后呢，那美国的利益就不一定和国际秩序相吻合，所以说这在另一方面呢，也影响到了美国对于这个，或者说特朗普本人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理解吧。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目前来说，它跟联合国，我觉得并不是一种机制，但是呢，它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联合国权威，但是联合国的权威已经在过去的10年、20年其实是在逐步的这个被削弱。和平委员会呢，其实只是其中的，我认为一个例子吧。但是它本质上我不认为以它目前的形式可以代替联合国。
那我们再来看看它这个成员的构成啊。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新西兰、印度等国是都收到了这个和平委员会的邀请。那我们看到这个路透社的报道也说呢，受邀的国家是多达60个。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森他也是表示，澳方将审慎考虑是否加入这个机构，但是呢，需要评估他具体的安排。那就您个人的观察或者您个人的观点认为啊，澳大利亚。和中国，他们有可能会加入这个和平委员会吗？
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拒绝这个加入和平委员会了。然后他中国官方的给出的理由是，这个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国际秩序，尤其是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中国的这个原则，所以说不能加入这种小编主义，或者说这种在联合国以外的这种国际体系或者国际制度，这是中国给出的一个官方理由。中国的拒绝，我觉得并不意外，因为首先呢，从这个中国一贯的话语来说呢，肯定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东西。其次呢，就是中国在和平委员会的这个影响力了。在未来呢是不确定的，也许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因为它可能美国也需要跟中国、俄罗斯这些大国协调嘛。但是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还远远不知道它到底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力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它是五常嘛，有这个否决权，所以说没有必要凑热闹，或者说加入这个特朗普的这种所谓的和平委员会了。而且呢，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对特朗普的这个全球领导，或者说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呢，也是另一次的这个挑战，或者说就代表我不认可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澳大利亚呢，怎么说呢，在目前的这个委员会的结构，或者说目前这个全世界对于这个委员会这个理解这个话语之下呢，尤其在现在工党执政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认为加入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不过不排除在未来啊，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能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然后有一些其他的这些 主要的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认为和自己比较接近的国家加入。澳大利亚呢，也许在未来可能会，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变得制度化了，也许会加入，因为澳大利亚没有必要和美国的一直作对。我们知道从一战、二战以来，一战以来呢，澳大利亚跟美国所有的美国战争，澳大利亚都参与了。那这次呢，也没有必要跟美国对着干。当然，在目前这种框架或者这种目前这种形势之下呢，短期之内，我认为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好的，那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今天邀请到了昆士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学院的讲师刘明然博士啊，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介绍了这个特朗普成立的和平委员会，以及呢对这个和平委员会是否会削弱联合国权威做出的一些分析。非常感谢您，刘博士，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